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。 OK， 我先做一些更正先啊，刚才那个投影有一些错误的、不是正确的投影啊。那个祷告会呢是在今天早上11:15的时候在4楼礼堂，然后呢下午1:30的呢其实是在302和303课室，我们只是在这一周呢转移那个地点，所以待会呢弟兄姐妹们好不好，你们不赶时间的话留下来去餐厅吃点东西，然后11:15的跟我们一起在4楼祷告好不好。跟你旁边的人说这几句话，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敌人。对，我们都是朋友不是敌人。好，今天呢我的正道的分享主题呢是患难见真爱，患难见真爱。我将从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的1:16-18这三节的经文里面短短的分享今天早上的主题。那我们、在、患难的时候我们都常常面对不同的挑战，那就有这样的、真实的、例子。有一位弟兄呢，他在确诊患上癌症之后呢，他必须要长期的接受治疗。起初的时候呢，就很多人去关心这位弟兄，常常去探望他啦。可是日子越变越长，探访的人越来越少。对这位弟兄来说，痛苦的不只是身体的病痛，而是被人遗忘的孤单。然而呢，有一位弟兄却每一个星期去探望他，为他祷告。这患病的弟兄在康复之中的时候，他就分享了这句话。他说，我虽然很多时候不记得他跟我讲了什么，每一次的探访他都鼓励我，但是呢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原来还有一个人关心我，陪伴我。患难让人看见关心和陪伴，即便是只是一个人，患难却让我们看到对方的关心和陪伴。或许这个人不能转变你的处境，但是这个人的陪伴却能温暖人心。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有一位姐妹，她被公司裁员，她必须面对、维持家庭上的开支，再加上现在、每样东西都、变得越来越昂贵了，她就更加的觉得有压力。就在当中的时候，她就跟教会的几位姐妹分享她的情况。这群姐妹呢就跟她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那除了说了这些话呢，这群姐妹还轮流哦，轮流请她们一家去吃饭来祝福她们，也帮忙这位姐妹呢到处去 打听有没有工作机会，有没有、任何的工作的机会。那这位姐妹听到这群姐妹这样的行动的时候，她感动地说，我非常感激这群姐妹们对我的爱护，对我的帮助，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。所以真爱呢不是在一个人成功的时候给予认同，而是在一个人跌倒的时候给予扶持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不是单单 看我们个人的成功才与陪伴另外一个人，而是在我们当对方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在他的旁边支持他，爱护他，鼓励他呢？今天我们将从一位不起眼，完全不起眼，却令人刮目相看的圣经人物里面，看到这位、圣经人物如何在患难中对使徒保罗所表露的关心、陪伴和扶持。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阿尼瑟福，他呢不是一个使徒，他呢也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他却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但是这位小人物呢，他却活出不一样的信心，因此他的举动被保罗两次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还有第四章的十九节，两次的被保罗记录在他的书信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。第一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这里说：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人，因他屡次使我惭愧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到主的怜悯。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这是第一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提到阿尼瑟弗。第二次是在第四章第十九节，这里说：问百基拉、亚基拉和阿尼瑟弗一家的人安。所以这两段经文，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保罗为什么会提到他呢？待会儿在分享经文的时候，分享信息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明白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保罗，他到底面对什么患难呢？他为什么会得到阿尼瑟弗的帮助、鼓励和支持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他的保罗当时的患难是什么。保罗的患难是当时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。那保罗当时呢，他不是被软禁哦，就是说他是被关在那种严密的监狱里面，所以不可以有人来探访的。那保罗当时呢，除了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也被人离弃。怎么说呢？当他被抓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要跟他有什么关联，不要跟他有什么瓜葛，就慢慢的离弃了保罗。在保罗受审的时候，面对罗马的政府受审的时候呢，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，所以当时保罗是被周围的人离弃了，只有单单一个人。还不止，外人离开他，同工也离开了保罗。同工呢，因为害怕被牵连、被逼迫，就选择了离开了保罗。当我们深陷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支持的时候，和你并肩作战的伙伴一个一个离你而去，你会发现到自己被遗弃了，你被孤立了。当时保罗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他的同工们呢，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，跟他一起并针尖百战的全部都不理他了，使他当时就觉得被孤立、被遗弃了。这种孤单、这种孤立，不只是你身处在困境中那样的痛苦，更是在你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，身边却没有一个人。保罗当时呢，除了被关在监狱、被人离弃、同工离开，他也快要离世了，因为当时保罗已经年迈了。所以呢，保罗知道他的时日不多，哇，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，我快要走了，我旁边又没有人陪我，那种孤单可想而知，是不能够以言语来形容的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黑夜不会永远停留，黎明也不会忘记到来。我重复，黑夜呢，不会永远停留，黎明也不会忘记到来。所以在保罗最黑暗、最孤独又被遗弃的时刻呢，一束光出现了，就是阿尼瑟弗这位圣经人物，他出现了在保罗的身边。他在三方面呢，表露了对保罗的真爱。在患难中，我们见证到从阿尼瑟弗怎么样对保罗表露了他对保罗的爱。第一，阿尼瑟弗屡次使保罗惭愧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六节，我有两个版本啊。第一个版本是讲到阿尼瑟弗呢，使他惭愧，让他开心了， 然后第二个版本呢，他是说到，因为他多次使保罗神情气爽。什么意思是使人畅快、使人神情气爽呢？意思就是说带来光明，就是喜乐和安慰的人。所以呢，使人畅快，使人神情气爽，就是说这个人呢带给对方一束光，带给对方喜乐和安慰。保罗当时他已经年老了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和他同行服侍的如今都离开了，仿佛就落得好像孤家寡人。人在顺境时朋友很多，人在逆境潦倒的时候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我再重复，人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很多，但是人一碰到就是困难，情况潦倒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逆境的时候，留下来陪你的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像阿尼舍夫在提摩太后书的1:16-17，这段经文有说到第二部分，他说反倒在罗马的时候，他去殷勤地找保罗，并且找着了。可见呢，阿尼舍夫在保罗的患难中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，保罗才说阿尼舍夫使他精神气爽。路德对拿俄米说了这个话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大家都记得这段经文，也记得路德对拿俄米说了这些话。这些话呢，使拿俄米呢，如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话，我的神情会气爽，我会很开心。因为在拿俄米她失去丈夫、失去两个儿子的当时，路德本来是可以放下他的责任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乡了。可是呢，路德呢却选择留下来陪拿俄米。他的陪伴，他的扶持，让拿俄米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，走过了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痛。那我想问大家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是否有一位，不用两位哦，一位使你畅快的朋友吗？使你神情气爽的朋友吗？你有吗？想想看，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使人畅快、使人神情气爽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里面。那最近呢，我就见证了这个情况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堂会里面。有一位组员，他生病了，身体软弱，所以呢，当时呢，他身体软弱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来教会。可是呢，当中的组员呢，就很热情的，就看到这位姐妹的需要，软弱的身体，没有办法，每天的饮食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小组的组员就合起来，每一个人轮流为他预备饭食，送到他的家，尽量去鼓励他，希望呢，他这位姐妹不用担心她的生活的需要，然后从中呢鼓励她，用神的话语一起祷告，希望这位姐妹能够安心的休养，快点康复。果然，这位姐妹她经历了神的医治，她看到了神的信实，不止。这位姐妹呢，也看到组员们怎么样去爱她，怎么样陪伴她和扶持她，使她每一天的神情越来越喜乐，神情气爽。有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一顿饭，一句问候，一次的陪伴，可以使旁边的人畅快，可以使人开心。尤其是当中在面对患难的人，在人最需要的时候，你愿意去走近，你愿意去陪伴，你愿意去扶持，在患难中让对方见到真爱。 在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，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了，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，神造人的时候，他不是要我们独自面对人生，而是彼此的陪伴，互相效力。当然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牧师，这两个人就是你在指一对夫妻对吗？是啊。但是呢，我也要向那些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也需要周围有朋友啊。虽然你可能没有成家，但是你的身边你要有朋友来彼此陪伴，互相效力。一个人很容易孤单，很容易就灰心，很容易就失去力量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？我50年来我都是一个人过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哈？50年来我都是一个人过，那我怎么生存呢？我不会孤单吗？我不会孤独吗？我的侄儿侄女，我的干孩子们曾经问过好几次，他们叫我，我的干孩子叫我干妈，我的我的那些侄儿侄女就叫我海南人啊，我是海南人，他们叫我阿伯。对，他们就会问我，你每天在家里一个人，你跟谁讲话？真的，他们都问我这个问题。那你一个人，你跟墙壁讲话吗？还是你怎么样去活着这个单身的生活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我不是一个人。第一，我有主耶稣基督。第二，我周围有很多朋友环绕着我，所以虽然我是一个人，但是我不孤单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你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时候，你跌倒，你失意，你无助的时候，你都希望有人扶你一把，对吗？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小组里面，在你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场地，谁正在跌倒呢？谁正在软弱呢？那谁正需要我们去主动扶他一把呢？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成为一位使人敞快的朋友吗？刚才我问你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是否有一位使你神情气爽的朋友？那现在我再问你多一个问题，那你愿意成为这一位使人敞快，使对方开心，陪伴着对方的朋友吗？阿尼舍夫他虽然不在患难中，他没有在监狱里面，但是呢，他却愿意走进他人的患难里面，他愿意走进保罗的患难里面。虽然他没有经历牢狱之苦，他不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却向受苦的保罗显露了真爱。所以阿尼舍夫第一方面对保罗表露的真爱，是从他屡次使保罗敞快这方面。在经文里面第二也提到，阿尼舍夫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。阿尼舍夫呢，在这方面呢，表露了对保罗的真爱，对表露了对保罗的 support。 所以呢，你看到阿尼舍夫他没有因为周围的危险而选择离开，因为很多人都离开了保罗，他们不要受到牵连，而是阿尼舍夫呢公开的探访被囚的保罗。他这样的举动可能被当时的官方视为你跟保罗同伙，我要把你抓起来，我要把你丢进监狱里面，甚至是性命不保。可是呢，阿尼舍夫不让恐惧胜过他对保罗的爱，在保罗患难的时候服侍他，印证了患难中的真爱。所以呢，真爱呢不是同情在患难之外，而是走进患难中陪伴。我重复，真爱呢不是在同情，就不是同情在患难之外，而是你愿意走进患难中陪伴那个人。大卫 当时呢被自己的父亲扫罗追杀。约拿单知道如果大卫最终做王的话，他自己可能失去王位的位置，所以呢约拿单呢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离开了大卫，相反的，他选择站在大卫的身边来保护他。在撒母耳记上23:16，这里说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。你们看到吗？那时保罗在逃命咧，可是约拿单明明知道自己的王位不保，他却选择放下自己的利益跑到树林里去见谁？去见他的好朋友大卫，使大卫能够在患难中看到真爱。阿尼瑟夫约拿单没有因为周围的危险而选择离开，因为他们相信眼前人，他们愿意走进患难中陪伴他。真爱不是同情在患难外，而是走进患难中陪伴他。阿尼瑟夫不是因为保罗坐牢而盲目支持他，我重复啊，他不是盲目的支持保罗，而是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被丢进监狱，因为保罗为福音受苦。他看到保罗愿意为福音受苦，他愿意牺牲他的生命去陪伴保罗。阿尼瑟夫没有用保罗的处境来判断他的价值，他没有因为保罗要被关在监狱里面就觉得 我要远离保罗，而是看到保罗的处境里面让他看到福音的价值，让他看到保罗愿意为了福音被丢进监狱里面，所以他也愿意为保罗为福音牺牲，陪伴保罗度过人生的低谷。我们人往往在别人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靠近，你不难发现，但是你会发现到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，越来越多人远离了他。阿尼瑟夫呢却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，仍然公开的承认保罗是他的 brother， 是他的弟兄。试问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生命中，如果今天你有一位朋友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你是否来到他的面前说，你仍然是我的 good brother， 你仍然是我的 good sister， 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。是否我们是等到那个人成功的时候我们才靠近他吗？其实不然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无论那个人是高山低谷，我们要学习施展耶稣的爱给对方。所以你看到阿尼瑟夫，他第一，他使保罗畅快；第二，他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；第三，他殷勤的去找保罗。那这里呢，讲到殷勤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殷勤的意思就是不是随便去看看 ，OK， 不是随便去看看。而是认真的，而是很积极的，而是不怕麻烦的去找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带我的小侄女去到这个购物商场，就在当时呢，因为她跑得很快，我走得很慢，所以我就追不上她。后来呢，就远远的还 OK， 她还在前面。过后呢，不到一秒钟，她的人不见了。不在我的视野里面，我就慌了。我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要快点去找他，还是哎呀随便啦，让他自己跑咯，让他自己走啦，自己会回来找我的吗？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？啊，积极，而且呢很认真，每一个角落要看到他的踪影，对不对？你会不怕麻烦，你甚至是厚着脸皮，对不起啊，你有看那个小女孩吗？对不起啊，安哥，你可以帮我找这个小女孩吗？我们的态度是很殷勤，很热情的去，就是很迫切的去找那个人。殷勤这个意思在当时这里提到，阿尼瑟夫 殷勤的去找保罗，他不是去看看保罗，他是很积极的去找保罗。刚才我有提到保罗呢，他两次在罗马被丢进监狱里面。第一次呢，他被关的时候呢，他是被关在所租的房子里面，所以当时呢是软禁。软禁的意思就是说他还能够接待人。可是呢第二次就不一样了，第二次呢他是可能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面，没有人可以轻易去探访他。而且呢他被关在地狱的时候呢，地牢的时候呢，他手脚都被捆绑着，随时可能被处决。所以当时保罗的处境是很危险，而且性命难保。可是呢阿尼瑟府呢，他没有说这句话，我尽力了，算了，我就让保罗自己在监狱里吧。不是，阿尼瑟府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他殷勤的去找保罗。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阿尼瑟府他到底从哪里出发，他走多远，他花了多少时间，圣经没有记载。但是呢圣经却记载了阿尼瑟府呢殷勤这句话啊，地在罗马这个地方找到保罗。大家请注意，罗马当时呢的这个城市是很大的，人口又多，当时有没有 GPS， 有没有手机？Okay， 即使有手机在监狱里面也不可能有手机了，但是至少他可以用这现代的通讯来找保罗，对吗？可是当时是没有这些现代的科技的，所以要找一个被囚禁的犯人啊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但是呢阿尼瑟府殷勤地找到了保罗。再远的距离，再大的困难，也挡不住阿尼瑟府殷勤的找保罗。说明了什么？爱是一种主动的表达，爱是一种主动的表达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呼喊人，你们记得吗？创世纪他说，你在哪里呀？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呀？这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人在哪里哦，这个不是因为神他不知道那个人躲在哪个地方，而是呢神他主动去寻找躲避他的人。比如说今天我们玩一个游戏的时候，你会很主动去玩那个叫什么 hide and seek， 叫什么 hide and seek， 捉迷藏，对不对？捉迷藏的时候，你是那个要找的人，找那些躲的人，你会在那边等吗？等那个人出来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玩捉迷藏的时候，我们会很主动的去找那些躲避的人。神也是知道人在哪里，而他也主动去寻找躲避他的人。当我们还不配得的时候，神主动的找，神主动的爱，神主动的靠近，神主动为我们舍命。我们看约翰一书4:10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1、2、3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你看到那两个字吗？爱是一个主动性，差也是一个行动，而且这个行动是主动的。没有人叫神叫他的儿子来，而是神主动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有一首诗歌贴切的形容了耶稣对我们的爱。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这首歌一直不断的浮在我的脑海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人软弱的时候， 我们常常希望旁边的人能够多关心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希望周围的人能够多爱我们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知道吗？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在我们患难的时候，在你患难的时候，在你最不如意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就在患难里面陪伴着你，他就在你困难中陪伴着你。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主动来到人中间，去寻找世上被排斥被忽略的人。我们周围都有一些被忽略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群体，但是其实在外面也有好多群体，他们被排斥，他们被人遗弃，被人忽略了。但是 这首歌呢提醒我们，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，我们更要把这个朋友介绍给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我们来看这首歌，这首歌说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等一下啊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收，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是否烦恼压着心头，是否遇事连隐忧，我们且莫灰心失望，快到主恩座前求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，分担一切苦与忧，我们弱点主都知道，放心带到主座前求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是我们的良友。在你任何的环境中，你觉得看不到真爱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耶稣与你同在，你会看到他的真爱。你可以把你的重担，你可以把你的忧虑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你不用独自的去承担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左看右，人会让我们失望，但是耶稣却不会让你失望。耶稣他聆听你的每一个祷告，在他的时间里面，在他的定义里面，他会回应你。耶稣也知道你的顺境，也知道你的逆境，他选择与你同在。他没有像那些人这样，当困难来的时候选择离开。即便你身处患难，耶稣仍然与你同在。阿尼瑟夫他被记载在提摩太后书，他不是所谓的使徒，他也不是所谓的教会的领袖，他和你一样，和我一样，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都是很忠心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当 他知道保罗身处患难的时候，他愿意站出来，即便人人都对保罗避而远之，但是呢，阿尼瑟夫却以实际的行动去寻找保罗。阿尼瑟夫他的生命提醒我们什么？嘴巴可以表达爱，行动让人感觉到真爱。不知道大家同意吗？我们还是要表达爱啊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，哦，牧师说不用讲我爱你，还是要讲，但是呢，你的行动却让对方感觉到真爱。阿尼瑟夫他不是只用嘴巴，而是以行动在患难中对保罗显露了真爱，使保罗神清气爽。真正的爱不只是口头上的关心，请大家要继续关怀人，OK？ 用你的口去关怀人，但是呢， 真正的爱也是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对方。最近呢，我就听不是最近，昨天呢，我就刚刚听到一个非常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。就有一位姐妹呢，她因为手受伤了，她没有办法做生意。但是呢，我就听到另外一个姐妹呢，看到她的情况，也发现到她的，如果她在这样，做烹饪的时候，在煮的时候，可能会真的更加伤害她的手。这位姐妹呢，就亲自下到不是很近哦，要蛮远的一个路程啊，去到她的那个摊位啊，要帮助这位姐妹一起来卖食物，帮她煮。当我听到这个实际的行动的时候，我只讲一句话。这位姐妹在行动中对另外这位受伤的姐妹在患难中表示了真爱，她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，她的陪伴也胜过千言万语。我的父母已经年迈了，都80多岁了。我虽然我现在没有和他们同住，应该是有好十几年没有跟他们同住，但是呢，我和我的弟弟尽量抽时间来陪他们。或许呢，我跟他们不是聊得天翻地覆，聊到什么都聊，但是呢，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，因为我们以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们要陪你，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一顿饭，简单的一句问候，还是一个陪伴，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感觉到真爱。所以真爱是需要行动的。我请敬拜主上台来。今天是否弟兄姐妹们，神可能啊，今天听我的分享的时候，你已经至少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你脑海里面，是不是这个人让你神清气爽的？还是你是那位让他神清气爽的朋友呢？或者是一个久未联络的弟兄姐妹？那昨天我去主持丧礼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位弟兄，就跟他聊了很久，是久违了的弟兄。所以是否在你脑海里面，你有想到或许这个人已经好久没有来教会了？或者是你认识某某人，他正处在一个患难之中，身体软弱，还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呢？又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默默坐在一个角落头，没有人发现他。但是很多时候，这群人却需要我们真正去关心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停留在我应该关心他，而是要向神祷告，说神，让我成为一个使别人神清气爽的朋友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来做这个祷告。我觉得今天的信息是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分享的。如果你今天处在患难里面，你身体软弱，你没有信心，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可是还是没有看到突破，但是今天我再次要提醒你，你在患难中你是一个人面对吗？不是，耶稣是你的朋友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想请你站在你的位置，你回应，待会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向神回应，你告诉耶稣，耶稣，我要把一切的重担，一切的忧虑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交给你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在当中，如果你听到我信息，你说牧师，我一天一天老了，我不要成为一个等着回天家的基督徒，我要做一个，我还是可以用我的体力，用我的嘴巴去鼓励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你就来到神面前，你说，神，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，让我成为一个 在患难中对别人表露真爱的基督徒，我要做一个有用的基督徒，让我成为我的岁数可能一天一天的增加，但是今天神，我愿意成为一个使人畅快的基督徒。我也祷告神，也有周围我的朋友也让我的生命里面得到很多喜乐，我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的陪伴。最重要的就是我鼓励大家，所有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更要亲近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朋友。所以你今天站在你位置上，我们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来待会呢，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，但是我们先看投影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求神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，一二三，求你使用我，让我成为一个主动爱人、愿意陪伴、使人畅快的人。求主让我看见身边需要被关心、被陪伴的人，即使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，求主给我一颗愿意留下来的心，从言语进入行动。我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站在位置上的时候，我鼓励你把你的重担、把你的祷告、把你的需要坦然地交到耶稣的面前，凡事向他求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敌人。
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等天地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是否烦恼压着心头，是否与失恋引诱，我们切莫灰心失望，快到主恩座前求。是忠心朋友，分担一切苦与忧，我们落点处都知道，繁星到主座前求。
我们再来唱一次，耶稣是我亲爱恩友。是的，耶稣你是我们的恩友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地向你求，
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千秋皆因我们未 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
好不好？邀请大家，你举起你的手好吗？做出这样的方式。亲爱的耶稣，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承认肯定耶稣你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凡事有任何的忧愁、罪、心里的不安还是困境，神，我们要带到你恩前求助。很多时候因为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失去平安，让我们失去对你的信心，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仰望，举目仰望，因为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任何的环境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更要看到周围的人的需要，也愿意以行动踏出一步去关怀别人。所以求主，我们要学习像阿尼舍甫这样，他不辞劳苦，他不怕危险，他愿意进入在患难中的保罗，陪伴他，鼓励他。很多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或许觉得自己有不足的地方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一句简单的话，一次的陪伴，一句的慰问，也能够温暖人心。所以让中文堂群体兴起，我们成为有用的基督徒，兴起我们成为能够鼓励别人的基督徒，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而是学习去主动去爱人，去愿意去陪伴使人敞快的人。我们要学习像阿尼舍甫这样，让我们看见身边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怀的人，让我们在他们的患难中见证到，让他们见证到耶稣的爱，也让他们能够回转向你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谦卑被你使用的心，从言语进入到行动的基督徒。所以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朋友，耶稣，你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所以我们要宣告耶稣的同在临到众弟兄姐妹们的身上，使他们不至于缺乏，使他们有信心，使他们不会软弱，使他们不会轻易的动摇。求主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，今时直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，阿门，阿门。